弟兄姐妹好，这个地方真好哈，这个感谢主。我上个月讲这个以赛亚书哈，那我就发觉这卷书太丰富了，好像讲一次不过瘾哈。那所以呢，我就在希望再用多一次的讲道来讲以赛亚书。今天这一段圣经呢，是以赛亚书最出名的哈，就是说最多人认识的一段圣经。那我自己最近在思想的时候，哇，心中再一次受感动，再一次受感动。我们上一堂讲到，就是以赛亚书很长，66章，前面第一章到39章呢，是讲到祸因啊，讲到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讲到我们在世上生活的人，我们的生命里面很多的痛苦，很多的灾难啊，是因为啊我们的罪，世人的罪，是因为这个世界有罪了，是因为以色列和当时很多国家那种的罪恶，不公平的地方啊，不公义的地方，而招来神的审判和苦难。但是神好像父母一样，就是惩罚管教以后呢，他还是要重新建立的啊。我有一次在我哥哥家里面就看到很感人的一幕，就是他这个大的儿子啊不听话，那个时候还小，叫做多多，所以呢他爸爸就要惩罚他啊，就是警告他，先警告不听话，爸爸就要罚，怎么罚呢？就关在这个房间里面不准出来哈。那他不喜欢，他是很喜欢人群，喜欢热闹啊，所以把他关在房间里面呢，是一种他最不喜欢的惩罚。爸爸说了，你不听话就要进去，那他就是不肯听话啊，结果就关在里面啊，在里面大哭大闹。我相信我们当中的父母都有这样的经验啊，哇，这座父母好想把门打开啊，但是就忍着心不行啊，要你学到功课。后来终于时间到了啊，罚完了，那就爸爸就走过去啊，这个孩子还在哭的，爸爸就抱着他，他说好了，现在惩罚完了，爸爸问你为什么爸爸要罚你。他虽然不高兴，但是他说爸爸是为我好。那对了，爸爸是为你好，那你说爸爸爱不爱你？爸爸爱我的，所以把爸爸抱得很紧。对了，爸爸还是爱你的，你知道爸爸是爱你的，所以就亲他啊。所以两父子抱得很紧的啊，这个惩罚已经，管教已经完了，这个爱要继续的，就算在惩罚当中还是爱的。问题就是小孩子领不领会父亲这种的心。我们看见以赛亚书从40章到66章，就是一个福音，就是这个孩子惩罚过以后，爸爸把他抱着来亲他啊，来饶恕他，然后来更新他。下一趟听不听话？听话了，听话了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以赛亚书是非常跟我们生活有关联的啊。祸因以后，管教以后，就是一个福音啊，一种的饶恕，一种的更新。那这个转变呢，关键在哪里？关键就是今天的经文。为什么祸因可以变成福音呢？是因为有一个人物出现，一个叫做义仆。所以我们刚才所念的这个11节那里说，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就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就是他是神的仆人，要成全一种的义，叫有罪的人能够成为义人啊，所以义仆叫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啊。所以我们看见前面所讲的这个人呢，就是义仆啊，神要透过他。义仆有几个意义，就是说他本身没有不义，但是他却为我们的不义啊，成全了救恩，牺牲了自己，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义啊，这个叫义仆。假如你看以赛亚书前面，你就发觉本来以色列是神所拣选的仆人， 就要在万国面前见证神是万民得福的。但是他们失败了，所以你看见41章开始呢，圣经说神在寻找一个人，神不再寻找一个民族，神要寻找一个人，一个人，这个人就是53章这里所讲的这一位义仆。其实53章52到53章这里呢，是一首诗歌的题材，义仆之歌。在以赛亚书呢，有四处地方有四首歌都是义仆之歌，这个是最后一首，前面我们今天不看，都是讲到神如何呼召这个仆人，然后他如何为了成全神的计划受很多的痛苦。所以呢，我们看见以赛亚书53章非常的宝贝，因为呢很多地方其实是预言耶稣基督，我们今天所信的耶稣基督，讲到耶稣基督将来会是怎么样的。那在以赛亚书53章里面呢，预言好几处的地方，在700年以后800年以后呢都应验了，在耶稣的身上应验。所以我们看见哈，这个圣经的话是很奇妙的，还耶稣没有出生700-800年前，这一段圣经已经有一些地方非常具体的预言耶稣会是怎么样，有什么事情会发生，他会怎么样反应。结果我们在四福音看见都应验了啊，这位神是真神，他一早就已经预备耶稣会这样子受死。我们来看一看几处的圣经哈，怎么我们就把这几段的圣经几处的圣经跟新约四福音来应对一下，就发觉真的如此哈。比如说第七节，这里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我们看见耶稣当时受审判的时候被人诬告的时候，他默然不作声不开口。然后第八节说他受鞭打，我们去年看那部电影的时候都知道看到耶稣怎么样被鞭打，这个毒鞭这样的鞭打。然后十二节这里说耶稣以罪犯列在罪犯之中，他以罪犯之身受害，钉十字架是一种最严酷的罪行，一种的罪行。耶稣以罪犯之身受害，但是他却没有罪。所以第九节这里说，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他没有犯罪，但是却要以罪犯之身钉十字架。这个都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大家记得比拉多审判耶稣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所以他没有罪，但是他却要像罪犯一样钉在十字架上。然后第九节这里说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这是恶人是什么，就是当时钉在耶稣旁边的两个强盗那个兵丁把他跟强盗同列在罪犯之中，死了以后就一同埋葬但是呢结果他却葬在什么呢，与财主同葬。哇，这个非常的具体你在新约圣经特别马太福音那里说，耶稣死了以后有一位财主叫做月舍，是尊贵的义士，月舍是做官的，他自己刚刚买了一个新的坟墓，结果呢他求比拉多把耶稣的身体给他，他就放在自己的坟墓里面，他要与耶稣同埋葬。哎，应验了这里的话语。然后刚才所念的十一节说很多人要因耶稣称义叫很多人，这个许多人这一节这几个字呢很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53章第一节怎么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没有人信是你今天这些政治家出来讲演讲就是要拉票但是没有人信，没有人跟他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但是耶稣死了以后，这里说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的称为，我们看见 耶稣钉十字架死了以后，门徒全都跑光了。因为什么呢？耶稣失败了，耶稣应该开始一种政治的运动，但是呢，结果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的领袖也死了，我们还有什么希望？所以都跑光了。但是你知道吗？今天世界三分之一的人说自己是信耶稣的，许多许多人。当时是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稣钉十字架死的时候都跑光了，但是今天却有三分之一的人说自己信耶稣。然后我们看见十二节这里说，他为罪犯代求。其实钉在十字架上的不应该是耶稣，因为他没有犯罪，应该是我们啊，我们都是罪犯。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替我们担当了。所以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那里说，凡靠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的活着为他们祈求。所以基督徒们，你跟我真是一点担心都不需要，因为耶稣基督就在这个时刻为你代祷，为你祷告啊。这里说他为罪犯代求，一直到今天，他因为他长远活着，长远的活着，不只是的为你我代求。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以赛亚书这里所讲的耶稣后来怎么死啊？后来他怎么复活？我们看到十二章啊，五十二章十三节这里说，他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耶稣死了以后，结果复活，复活升天，坐在至高神的右边。五十三章十三节。十二节这里给我们一幅图画，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是指什么呢？这里伟大的强盛的均分掳物是讲到一个大将军，他打胜仗以后把很多敌人的掳物掳过来的时候呢，他去分这个掳物，意思就是说他得胜了，而且呢他身为至高，他是至高无上的。这里给我们看到耶稣啊，他当时虽然在世上的时候不单只非常的平凡啊，这里说他而且是非常的软弱，好像根出于干地，没有家型美容，多受痛苦，被人厌弃。我们看到耶稣使人惊奇啊，五十二章十四节，许多人因他惊奇啊，许多人掉眼镜了，哎呀，原来耶稣是神啊！他在世上的时候我们看不起他啊。我们发现耶稣的一生跟耶稣的后来，很多人跌眼镜，很多人跌眼镜，因为从外表看来，当时耶稣绝不可能是什么救主啊、君王的人物，至少他不像佛教的释迦牟尼啊，他是一个王子，尊贵的身份，从啊这个王族里面出生的。耶稣不是，耶稣是一个马槽里面一个小婴孩啊，所以呢很多人看不起他，所以难怪当时他说他是神的时候，当时的犹太人都不相信，甚至觉得他是亵渎神，所以很多人因他惊奇啊，很多人因他惊奇。所以从耶稣基督的啊，当时的情况呢，跟后来的影响，很多人都看不懂，看不懂。你从教会二千年的历史，你会发现，这样平凡的一个牧章，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这么大的影响力。但是你知道吗？将来有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会有更多的人惊讶，因为今天还有很多人说耶稣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不相信他，但是有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更多的人惊讶，因为我们人常常从外表来看一个人，常常跌眼镜，不是吗？最近我们看见就是礼拜二发生的，在东部这个 Amish 啊，我去年去宾州特别 去 Amish 那里去看看他们啊，因为他们是非常特别，这一般的基督徒生活非常的单纯，他们不愿意沾染世俗啊，当然他们有一些极端了哈，但是呢，至少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的内心都是非常淳朴的一群基督徒啊，他们甚至不用电啊，那他们也不让他们的小孩子去一般的学校，怕污染了他们啊，他们甚至不要看电视啊，电视里面很多污染的东西啊，所以非常单纯的啊，一个社区。但是发生什么事呢？我们从新闻里面看到，就是有一个人那天早上来送牛奶的时候啊，他拿了一些东西就走进课室，跟这位老师说：“哎，我掉了一些东西，我现在这个零件掉了哈，因为他经常每一天早上都来送牛奶，我可不可以进来哈找找看？”这个老师说 ：“Sure， 请进来。”他们的这个课室墙上是写了一些字啊，就说欢迎所有的来客，因为你的来临能够让我们啊带来欢乐，大概是这个意思。欢迎，所以他就进去。但是他进去以后做什么呢？大家都知道，他把很多小女孩，把男生通通放走，把一些小女孩绑起来，是吧？甚至他预备啊，要性侵犯他们，甚至后来结果把他们杀死，这些都是令我们非常震惊的消息。但是他妻子怎么说呢？他妻子说：“这怎么可能？这不是我所认识，已经认识了10年的我的丈夫，他平常不是这样的，他平常为人仁慈可亲，对人尊重，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呢？”跌眼镜。因为我们常常从外表去看人，很多时候我们会跌眼镜。当时的人也从外表看耶稣，看不起他，结果他们大大的惊奇，大大的惊奇。事实上，我们从耶稣的生平，耶稣的一生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的 paradox， 很多的反合性。师父这样子，却是这样子，外表看来是这样子，实际却是那样子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些就是叫人看不懂，叫人惊讶的地方。我们看见耶稣师父没有加行美容，甚至是憔悴孤高的，缺失却是最荣耀的，最荣耀的，把他升神，把他升为至高啊！我们从耶稣的后来，我们看到耶稣原来是神，是最荣耀的。耶稣师父好像罪犯而死，却是世上最圣洁的人，没有罪。而且以赛亚书53章说，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在他手中尽都亨通啊！我们有哪一个人敢说这样的话？神喜悦什么，我就做什么，是世上最圣洁、最完美的人。但是他师父如罪犯而死，他师父死了却是活着，为什么呢？他看见自己的后裔，从第10节，他看见自己的后裔。而且延长年日，他师父很软弱，圣经这里说他好像嫩芽，很软弱的嫩芽，你一踩他就死的，却是最刚强的。为什么呢？他忍受痛苦，忍受误会，那种的能耐，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啊。我们看见最软弱却是最刚强。师父是一个单身，耶稣没有结婚，但是圣经这里说他被看见后裔，而且很多很多的后裔。师父受刑罚却带来平安，师父受鞭伤却带来医治，师父失去却是得着。这是耶稣令人惊讶的地方。我们世人都是想得着得着得着，但是耶稣却是从失去而得着，这就是耶稣的奇妙。其实不单止耶稣这个位义仆使人惊奇，跟随他脚中的人慢慢生命也会变成好像他这样子。你知道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6章，他形容自己， 为神的缘故，为神的福音，按照神的心意生活，他到了一个地步什么呢？师父要死却是活着的，师父忧愁却是快乐的，师父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师父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人家看不懂，你这个保罗啊，你干嘛要这样做？看不懂，使人惊讶。但是今天2000年后，我们有多少人因为保罗他的生命，因为他在神面前那种的顺服，我们得祝福。基督徒的生命就好像他的主一样，你跟随主的脚踪，有时候人家看不懂你，好好的为什么要放弃啊？为什么要受这些人家的这种的误会？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那样做啊？看不懂，使人惊讶。但是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他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他知道自己为什么来这个世上。耶稣这位义仆，他的使命是要成为赎罪祭。第十节这里说，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是一个代罪的羔羊，义的代替不义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整段圣经里面讲到耶稣代替的方法是非常的暴力。哇，最近两个礼拜我们看到这个暴力在美国这个国家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打仗这种暴力我们能够了解，但是现在暴力，最近两个礼拜这些暴力是在哪里发生？都在学校，都在一群最软弱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小孩子当中发生的。耶稣他的死也是非常的暴力。有时候我在想，神啊，你为什么采取这么暴力的方法，这么血腥，这么羞耻的方法来为我们代死？ 你看看这里用的字眼，耶稣被鞭伤，耶稣被击打，耶稣被宰杀，哇，极深的痛苦。因为当时钉十字架是极其残酷的刑罚。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看到很多的教主死的时候，哇，都是随众拥戴着敬仰的情况之下而死的，又要用厚礼安葬的，唯独耶稣是在强暴的情况之下死亡。为什么？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两个礼拜看到的事情令我有一帮助我有一些的领悟。暴力其实就是最不人道，最动物性的，最动物性的也是罪的极致 ultimate。罪的极致，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一个人用暴力的时候呢，里面有什么呢？里面有愤怒，里面有毒恨，里面有什么？里面有贪婪，里面有什么？有恐惧，有什么？有骄傲，有自我中心。这一些我们在过去两个礼拜这些暴力事件里面我们都可以看见。就说这个在这个 Charles Roberts 在 Amish这个社区里面课时当中所发生的这个凶案来看，他专门就是找这些最弱小的小女生啊，男孩子还比较有力可以啊，但是女生，而且大的女，这些教师女人他也放走他们，就是要攻这一班小女生。他后来他们在他留给人的家人的字条里面呢，他就说他为什么要这样说，他说因为他的小女儿当时夭折死的时候，他说我恨自己，我恨神，我恨神。你看他里面有愤怒，有毒恨。然后他再说，他说20年前，当时他才12岁，他说他曾经性侵犯两个只有3、4岁的女性的亲戚。后来当然这两位呢，后来就是说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可能是他自己在幻想。但是我们看见至少他里面有贪婪，有贪婪，这么小的孩子已经会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我们看见在 Colorado 那一宗也是 跟性暴力有关系，一个53岁的男人以枪劫持几个女生。然后 Wisconsin 一个中学生因为被同学欺负他，所以里面有恐惧，然后校长罚他，因为他非法收藏了一些香烟，校长罚他，他不高兴，一种自我中心，一种骄傲，别人不能管我。你看，就是这些东西在人的心里面，难怪耶稣说，你不要说不要杀人，这个当然是错，但是我跟你们说，你不要恨人，因为在杀人之前呢，里面已经装了很多东西，很多东西。其实 ABC 新闻报道，从九月开学以来，美国有25间的学校有开枪的事件。九月到现在，有多久？一个多月。但是已经有25宗开枪的事件，其中有7件这些事件有人伤亡。所以暴力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看到我们的社会已经病很重。我们看到人是越来越不像人，也许这个也是一个社会，当你信仰进化论的时候，必然的结果。因为进化论告诉我们，适者生存，强者为王，人生就是一场淘汰的游戏，强的，你不够强，你就会被强的消灭，就是这样子。所以暴力都是找一些比他弱的人来啊，不能保护自己的人来下手。但是耶稣他在这里也是在强暴当中死亡，耶稣可以保护自己的，他很多机会可以保护自己的，但是他却愿意死在暴力底下。为什么呢？我相信他要把暴力里面丑陋的人生人性里面的那种骄傲，那种自我中心，那种愤怒，那种贪婪等等的罪都钉在十字架上。其实在暴力发生之前，人已经先失去神造他尊贵的形象，失去了神的形象。你说该隐为什么杀他的弟弟亚伯？弟弟没有得罪他，因为他已经失去神尊贵的形象。在神所造的万物里面，只有神，人有神的形象，动物没有。所以当人失去或者拒绝活出神的形象的时候，其实他就跟动物差不多了，他跟动物没有分别。所以耶稣说杀人是罪，但是恨人也是罪，恨是杀的种子，杀是恨的果子。耶稣来不只是要消除有毒的果子，他是更要消除有毒的种子。所以我们看见耶稣他必须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把罪的最极致的这种暴力的行为，他自己就在当中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暴力受害者常常无辜就死了，好像这一群的女孩子，有一个家庭两个女儿都在这一次事件里面丧生了，何等的无辜，我们很痛心，但是有什么办法？但是耶稣死于暴力不就是无辜的死了？他是要担当我们的罪。圣经说，因为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为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耶稣把咒诅化成祝福，他不是白白的死，他不是白白的死。以赛亚先知说，许多人因认识耶稣而称为义。什么叫称义？称义就是罪的赦免，称义就是蒙神的饶恕，称义就是可以从头开始，好像你衣服脏了洗掉了，现在好像穿一件新衣一样，这个叫做称义。称义，所以以赛亚在57章这里说，神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的人心苏醒。只要我们带着谦卑的心承认，那一天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我把他钉上去的，因为他是为了我的罪钉在上面。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必赦免，神也必定医治我们心灵的痛苦忧伤。 但愿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主的朋友，你看到耶稣基督这一位使人惊讶的救主，我们都愿意谦卑来到他的面前，接受他作为我们的赎罪祭。这个祭已经献上了，问题是你要不要接受。所以我们看见以赛亚书53章把耶稣怎么样成为赎罪祭讲得非常的透彻，做了一个预言。然后以赛亚书53章以后呢，就讲到一种称义，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改变。到了60章，我们来看看60章，60章第一节这里怎么说呢？兴起，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兴起发光，因为我们在死荫之下的黑幽暗之地的人，在罪恶幽暗里面的人已经苏醒了，我们看到光了，耶稣基督就是这个光，我们接受了他的赎罪祭，我们称义了。这样的人你往后的生命该有什么表现呢？圣经告诉我们，你要兴起发光。一个真正为罪痛悔的人，经历过神饶恕的人，你对别人的罪，你对别人的软弱，你也会有一份的体谅，你也会愿意去饶恕，去释放。我很感动的就是这个阿米什，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其中一个小女孩的父亲去找这个凶手 Charles Roberts 的父母，抱着他们跟他们说，他说我不记恨，我们饶恕了 Roberts，我们也不对你们一家人有任何的记恨。他们就拥抱在一起。凶手的妻子也被接纳在这些家人当中，一同来追悼，在这个教堂里面一同来追悼。因为都是罪恶人性丑陋的人性之下的牺牲品。后来教会设立一个基金要帮助受害者的家庭，但是这些家庭说不单只要帮助我们，也要帮助 Roberts 他的家人，也要包括在里面。你看这样的一种的饶恕，这样一种的宽容啊，是什么呢？是因为这些人他们真正了解什么叫做接受了耶稣基督的饶恕，得到一个称义的生命，他们也必定愿意饶恕别人，释放别人。其实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在1985年在爱奥瓦一个大学里面，有一个北京大学的留学生卢刚，因为得不到博士论文的奖，结果开枪杀了拿到奖的也是大陆留学生三林华，然后杀了三位教授，又杀了一个女的副校长，叫做安妮。这个安妮呢，她的父母是曾经到中国做宣教士的，所以她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她那次也在枪下死亡了。当她生前呢，特别关心中国留学生，因为她可能在中国待过啊，她父母也是中国的宣教士，所以特别对这个中国留学生爱他们好像自己的儿女，帮他们找工作，在学业上面有困难帮助他们，然后常常过节的时候知道他们家庭不在这里，就邀请他们来到他的家过节。结果他也死在这个卢刚的枪下，一个暴力的牺牲者。他死了以后，他有三位的兄弟写了一封信给卢刚的父母和亲友，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他说 Annie 是相信爱与饶恕的，我们愿意在此刻向你们伸出手，希望你们接纳我们的爱，接纳我们的祷告，愿我们一同来分担这一份的悲情。这封信啊，在一群中国留学生当中带起一个很大的震撼。其中有一个就写，他说当我看见这件事情跟 Annie 的兄弟这个反应以后，他说刹那间30多年建立的价值观与人生观从根本上产生了摇动。 难道我们不该对敌人严冬般冷酷无情吗？难道人与人之间不只是阶级关系吗？难道站稳立场、明辨是非、旗帜鲜明、勇于斗争，不应该是我们为人行事的原则吗？这些都是在中国过去50多年共产主义底下所教导的这个做人的原则吗？现在这一些的观念从根本上产生摇动了。他说，我现在好像看见另外一线门，一线围开的门，透出一线的光明，那门那边是另外一番的天地。耶稣基督的救赎不只是改变个人的生命，其实耶稣正在建立一个新的人类，新的天地，另外一番的天地，一个新的国度。所以以赛亚书65章到了最后是讲什么呢？第一节，65章第一节这里讲什么呢？这里讲说17节，65章17节，看啊，我造什么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了，全新了。不单是人心，天地都要新。然后25节，你看这里说，豺狼必与羊羔同食啊，不再斗争了，而是和平共存了。狮子必定吃草如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再没有荆棘，再没有棘藜。亚当犯罪以后，地长出荆棘与棘藜，人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但是在新天新地里面呢，不再有这些了。耶稣要再回来，他来就是要应验这些东西。但是很多人到现在还不信。我告诉你，有一天很多人要再次跌眼睛，要再一次好像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使很多人惊奇惊讶。神的义仆耶稣基督，他顺服以至于死，今天他也呼召很多仆人，很多仆人就好像我们刚才所念的60章第1节说，兴起发光啊，你们这些已经看到光的人，你兴起来为神来发光，万国要来救你的光。今天神呼召所有的基督徒兴起发光，做他的仆人，因为耶稣已经走过这条路，给我们看见如何为主来发光。耶稣的死不单只叫以色列人的救赎，重蒙祝福，重新接受这个使命，这个是54章讲的。然后55章呢，耶稣的死也叫万民得福。所以耶稣后来当他来这个世上的时候，他跟基督徒怎么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今天凡是基督徒都必须接受这个大使命，兴起发光，在你的家庭里面，在你工作的场所，我们是否愿意兴起发光呢？我记得很久以前我讲过，就是美国国会有一位会幕啊，叫做 Helferson。那他自己除了在国会里面啊，国会开始的时候通常都是他带领祷告开始的，而且呢他自己是一个很大教会的牧师。有一趟他坐飞机回家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黄昏，他在飞机上面啊，从窗外看下去啊，在华盛顿 DC 啊，华府那边，他说，哎，我要看看我的教会，找找看我的教会在哪里啊，因为他教会很大是吧。他找来找去找不到，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天色已经暗了，看不清楚教会在哪里，下面这么多房子，他有点失望。但是他继续看继续看，后来突然间他叫起来了，他说，我找到了，他说，我的教会在哪里？我的教会就在白宫里面啊，白宫里面有一些我教会的弟兄姐妹啊，在那里为主发光。我的啊，教会在哪里？就在这个劳工署的这个大楼里面，因为我的教会里面有很多基督徒，神把他们安排在那里做员工，他们要在那里兴起发光。我的教会在哪里？我的教会在那里街道上面，那些开啊车的人里面有一些是我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 他们为主的缘故开车接送，为主发光。我的教会在哪里？我的教会在那一间一间的工厂里面，里面有一些我教会的弟兄姐妹，神把他们安置在里面，不只是为了求存，为了生活，为了找吃的，更重要，他们在那里为主发光，兴起发光。弟兄姐妹，今天你在神面前，假如你是真的认识这位义仆，已经得到他的生命，已经称义的话，今天神要跟你发出呼召，兴起发光，就在你所处的境况里面，无论是家庭，无论是你的工作场所，无论你在做什么，你要记得，你就是神放在那个地方的光。所以这个 Helferson 他说，我找到我的教会，我的教会是什么呢？我的教会是一千盏的明灯，在整个社区不同的地方为主发光。今天我们的光不是单单放在这个房间里面，没有用的，我们的光要出去。所以等一下散会以后呢，就是神把你们差派出去，在不同的岗位上面为主发光。作为基督徒，使万国得福是我们的心志。每一个人，不单指我们做父母的都要教导我们的儿女有这样的心志。你的长大就是要使万国得福，不是单单为你自己找一份好的职业，能够啊生活很好就满足了。你既然是基督徒，你的使命就是使万国得福，好像耶稣一样来到这个世上服侍别人。我记得有一趟我代表中信去一个菜船会摆摊位的时候，忽然间有一个小男孩，白人的小男孩走过来，11岁。我问他，你几岁？11岁。他来问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他说，你们啊有没有差宣教士去蒙古？他说，我要去蒙古做宣教士。我说，你几岁？11岁啊。我说，11岁去蒙古，你知道蒙古在哪里吗？蒙古什么地方啊？他说，我当然知道啊。哦，他就讲了蒙古在哪里，很多蒙古的资料他都有，我没有。我说，你怎么知道这么多？他说，是的，因为从小妈妈在家里，我们有家庭崇拜的时候，妈妈都是告诉我们蒙古那里的人啊多么需要耶稣啊，那里的人他们的生活啊有一些很贫苦的啊，然后呢有宣教士来的时候就住在我们家里面啊，特别是从蒙古去蒙古的宣教士啊，这些宣教士跟我们讲很多的蒙古的事情啊，我都很喜欢听。然后妈妈又在蒙古那里啊支持那里的一些宣教士，所以又鼓励我们把零钱省下来啊，然后继续支持这些蒙古的宣教。所以我从小啊妈妈就让我啊教导我啊，就是我长大以后我该做的事。他说，我的梦想，我的心愿就是有一天我能够去蒙古做宣教士。你们有没有差宣教士去蒙古啊？他要申请了哈，11岁的小孩。哎呀，我很感动。我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中国的父母会这样教导他的儿女。我们教导儿女，我们都是望子成龙，万里成凤，但是背后都是为了自己。有多少父母愿意看到他的儿女长大成人是万国的福？有多少父母有这样的心志？但是这个就是耶稣来这个世上的目的。他成为义仆，他开了一条路，然后他呼召很多人跟他走一样的路。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兴起发光，因为我们已经认识耶稣基督。